马克龙批中共破坏规则，呼吁欧洲觉醒。中俄银行利用地下管道和加密货币收付款。和中共密切勾结，俄罗斯突然袭击法轮功学院住所。美国、澳洲、日本和菲律宾国防部长会议共同谴责中共攻击行为。朱令去世将近半年，陀中毒案突然被中共法院受理。南韩击落中国空飘气球，南韩媒体话用 KA-1 击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日礼拜六。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 GJW+, 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让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6.99，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是$9.99，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有 15% 的折扣。加入 Gunjin World Plus, 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据法新社报道，习近平将在5号抵达巴黎，然后再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要觉醒。欧盟委员会已经话俾三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听，可能为欧洲实施更严厉的罚款铺平道路。在印太地区海上紧张情势升高和乌克兰战争燃烧之际，法国和日本军队将启动相互准入协议 RAA 的正式谈判，强化双方军事合作。5月2号，马克龙对经济学人说，中国不再是欧洲必要的，或者至少不是大规模和重要的出口市场。电动汽车制造商因为未能够配合欧盟调查，或会面临更严峻的税罚。据 Political 报道，近日欧盟致信给三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上汽和吉利，表示这三家公司没有提供有关补贴、运营和供应链的足够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去年发起的贸易调查可能会带来严峻的后果，因为欧盟加大了行动力度，以应对日益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绿色科技制造商，包括电动汽车到太阳能电池板，再到风能和涡轮机，让欧盟混入困境。另外，中共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受访的时候鼓吹中塞铁杆友谊。匈牙利欧尔班政府今年2月已经允许中共的警察在该国巡逻，这两国都是中共推动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系主任郑钦武3号对大纪元说，匈牙利是欧盟国家里面最亲中共的，塞尔维亚在欧洲非欧盟国家里面最亲中共。目前习近平在国内遭遇经济下行和政治紧张，他在这两国可以得到高规格的接待，方便做宣传，能够让国内看到他外访有所谓的重大胜利。法国亦是中共要入手的国家，习近平应该是带着空中巴士的订单出访法国的，希望能够在欧洲找到一个缺口。更重要的是离分化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造成所谓的三足鼎立，这个是习近平访问欧洲的最主要的目的。面对习近平的来访，马克龙这次将冯德莱恩请到巴黎一起和习近平对谈。郑钦武认为，马克龙是要展现出法国并没有在私下和中共达成什么交易。欧洲很清楚，中共在哈马斯攻击以色列这个问题上，在支持伊朗令中东动荡方面亦难辞其咎，还有中共在台湾海峡、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扩张政策，对全球的地缘政治、国际经济 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共就是一个国际流民，整个民主阵营团结起来共同面对中共已经是一个共识。另外二号，马克龙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并同意推进 RAA。日本已经同澳洲、英国签订 RAA， 从去年11月喺度同菲律宾进行第三份嘅 RAA 相关嘅细节谈判。日本一直喺度寻求加强与他国嘅安全防务关系，主要系出于对中共嘅担忧，包括中共对台湾嘅施压、区域航行自由同贸易争端。日本亦支持乌克兰，认为维护国际秩序至关重要。法国在印太地区有领土和派驻武装部队，一直在度寻求在本区扩大驻军，而希望凸显法国能够在日本国防工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好像在民用核电领域一样。悉尼乃巴嘲讽说，这两日马克龙又是指责中共不遵守贸易规则，又是见岸田文雄和日本签署军队互入协议，又是请冯德莱恩和舒尔茨一起来群殴，又是见西藏人领袖，这么高调是怕全世界不知道三日之后是鸿门宴吗？昨日他还绕过中国政府，直接发推文悼念广东公路塌方的死者。在同一日，美国国防情报局长克鲁斯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中共为达成争取全新地位的野心，将以牺牲邻国美国和开放的国际体系作为代价。中共寻求分化美国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盟友。近日美国就对俄罗斯与其盟友实施一系列制裁。美国近期警告，这些制裁措施将扩大到中国银行。该举动成功让协助中国和俄罗斯的非军事贸易金融业务产生感到不安和警惕。据路透社报道，受银行限制措施影响，中国公司开始使用地下管道从俄罗斯接受付款。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大银行撤回对俄罗斯相关交易的融资，迫使一些中国企业转向货币经纪人和边境小银行等地下融资管道，甚至使用被禁止的加密货币。中国南方一家家电制造商创始人王先生说，中国大银行因为害怕被美国制裁而限制电子产品交易款项，让他难以将商品运往俄罗斯。大银行现在需要几个月才能够结算来自俄罗斯的付款，所以企业没办法使用官方管道正常展开业务，只能够缩小自己的业务，或者是利用非正统的支付渠道。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银行业者亦声称，该行已经强化对俄罗斯相关业务的审查，以避免被美国制裁。中国东南部某省一家代表有俄罗斯利益的中国企业的贸易机构负责人说，中俄之间的交易将越来越多通过地下管道进行，用地下渠道进行交易的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存在很大风险。一位驻莫斯科的俄罗斯银行业者认为，用2021年起被中国禁止的加密货币可能是唯一选择。究竟有多少交易从主要银行转移到隐蔽渠道，目前无办法确认。5月3号，俄罗斯当局依据一项有争议的法律，突然袭击了五位俄罗斯法轮功学员的住所。美国联邦机构专员敦促俄罗斯当局确保所有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中俄领导人在2022年2月达成无上限伙伴关系之后，双方有在一系列协议下推进所谓的战略合作。中共一直在度为俄罗斯维持乌克兰战争提供支持。克里姆林宫对共产中国日益增加依赖的同时，亦加剧了对法轮功的镇压。 呢次突然袭击行动嘅依据系一项备受争议嘅刑事法律。该法于2015年通过，俄国当局已经据此针对100多个组织以及记者同人权活动人士。该法规定最高可判处6年监禁。俄罗斯警方喺佢嘅官方 Telegram 账户上面发布嘅突然袭击影片显示，警方踢开一扇公寓嘅门，将一名年轻男子禁喺靠近卧室门嘅地板上面。一名警官跟住跪喺呢名男子嘅背上。呢位男子系一名法轮功学员嘅兄弟。仲有一段影片显示，一名男子带住两个细路仔喺床边向警察解释，佢哋冇做任何错误或违法嘅事情。当局没收咗法轮功书籍同简介等材料作为证据。据知情人士透露，四名法轮功学员被拘留同接受审问，5月4日俾其中一人开庭。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表示，强烈谴责最近喺莫斯科拘留四名法轮功学员嘅行为。佢哋遭到拘留同佢哋嘅宗教信仰以及分发宗教材料有关。俄罗斯明显违反国际保护嘅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必须停止对所有法轮功练习者同其他被唔公正贴上唔受欢迎标签嘅宗教团体嘅起诉，并确保所有人嘅宗教或信仰自由。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于2011年喺俄罗斯被禁，此举受到欧洲议会嘅谴责。另外，喺俄罗斯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嘅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遣返中国。2023年，欧洲人权法院裁定俄罗斯对法轮功资料嘅禁令系非法嘅。美国国务院喺最新嘅人权报告里面表示，俄罗斯滥用反恐同反极端主义法律以及其他措施。俄罗斯政府冇任何证据指控法轮功存在可信嘅暴力行为或意图，实际上禁止咗呢啲团体嘅信仰同活动。成员佢哋因为参与被禁组织嘅活动而受到长期监禁、恶劣嘅拘留、软禁同抄家、歧视、骚扰以及遭到刑事调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5月2日发表讲话，话中共海警使用高压水炮损毁菲律宾船只，仲造成船员受伤，这个是无视国际法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并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坚定的安全承诺。当日，奥斯汀在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与澳洲、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会面，讨论加强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四国都对中共在南海多次妨碍菲律宾船只表达严重关切，同意为区域稳定而推动联合训练等海上合作行动，意在压制中共的行为。美国国防部3日发布的新闻稿里面透露，在会议中，日本和澳洲两国直接指出中共的行为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作为盟友，我们不单止要共同行动，还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些令人担忧的行动和胁迫行为。这个显然是我们要共同关注的话题。奥斯汀在会后的联合声明发布会上说，我们已经向包括中共当局在内的所有人明确表示，我们所看到的菲律宾船只处于危险之中，船员受伤，财产受损，中共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他重申说，我们对菲律宾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和菲律宾站在一起。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指出，印太地区安全环境日益紧张，加强与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是迫切课题，希望早日缔结日本和菲律宾的相互准入协定，以促进四国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和菲律宾两国致力于增强建设能力和威慑力，以确保不会出现需要援引条约的情况。他亦强调说，我们需要维护我们的权利， 但要以保障菲律宾武装部队每个成员的安全为前提。由于菲律宾加强了在他的专属经济区内有争议海域附近的海岸警卫队巡逻，同时加强了与美国和日本的联盟，中共声称这些举动是挑衅行为，所以最近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外界亦在度担心中共和菲律宾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亦在度增大。清华女大学生陀中毒受害者朱令去世已经快半年，最近却传出中共最高检察院罕见受理了朱令父母提交的申请，对这件案重新调查。5月1号关注朱令案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清华陀中毒案有了新的进展。日前朱令父母向最高检察院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已经获得受理，而且朱令的母亲收到最高检察院的短信通知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院已将你的来信交由北京市检察院依法审查办理。之后还收到了北京市检察院的通知，说已经依法转给相关部门办理。在今年4月，朱令的父亲向大陆媒体证实，已经在4月15号向中共最高检察院递交了侦查监督申请，要求对朱令被落毒案重新调查。去年12月22号朱令在北京离世，他在1994年和1995年被人两次蓄意用致命化学物陀落毒，出现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等症状，造成了终身的伤害。朱令的室友孙维被指有重大嫌疑，外界一直怀疑他因为妒忌朱令而落毒，警方亦曾经锁定凶手就是在朱令的身边，但最终却不了了之。孙维在事后改了姓名，逃了去美国，然后又去了澳洲。近期有几百人向澳洲内政部在线举报朱令案，希望能够还逝者一个公道。其实早在2013年朱令案就曾经被大陆媒体重提，引爆舆论，民意亦要求重新启动调查，但一直被搁置。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教授润涛言在海外网站上面发文表示，这件案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原因之一是江泽民汉奸家族的背景握在孙家的手里面。公开资料显示，孙维的爷爷孙月琪是文革中央副主席和名誉主席。2005年底至2006年初，有人在网上披露孙月琪去世之前曾经为他的孙女孙维向江泽民求情，当时江泽民对孙月琪保证只要他活着，孙维就不会坐监。南韩军方3号透露说，海军陆战队3月的时候曾经侦获疑似气球形状的不明飞行物从北韩越过界线飘至南韩西北部，随后空军 KA-1 将其击落。据韩联社报道，当时南韩军方下令部署在白令岛附近的空军 KA-1 攻击机以及海军舰艇做好应对准备。该不明飞行物随后向南漂移，越过南韩和北韩界线，并被空军 KA-1 攻击机的机枪击落。据参与的飞行员描述，该不明飞行物的外观和商业广告气球无异，但气球下方有悬挂物体，长大约2米，不过没有动力装置，会随气流漂移。在击落之后，军方原计划将其从海上收回，但由于北方界线附近的海域行动风险较大，并且飞行物体积比较少，因此最终未能实施。虽然该不明飞行物从北韩方向越境南下，但南韩军方亦不排除其可能是中国释放的，再经由北韩空域飘到南韩的可能性。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 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